华，还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每一天都称颂他？还是你到底你心里面有多少是称颂他？是凡在你里面称颂他，还是你在里面有一个小部分称颂他？你到底怎么样啊？你不觉得很惭愧吗？啊，你觉得这个你 OK OK， yeah， 你了解吗？就不管你选什么经文，你也可以变成律法。很快，我有时候听传道人讲到的时候。他选一段圣经，我就哇，这个圣经里面都是福音，都是好消息，我就心里准备哇，这样要被造就，要被鼓励，要被安慰，要读耶稣多好。然后他开始讲到差不多讲五分钟，我就奇怪，你真的是不简单，就可以连这一段圣经也可以变成骂人的律法，叫人死的律法啊。OK， 所以路德。刚才我说这个不要关掉，因为什么？路德用的例子就是这个，就是最后这句话，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是主你的上帝。OK， 我是主你的上帝，弟兄姊妹，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这句话是律法还是福音？You see， 我是主你的上帝。Yeah, exactly. 看你怎么解释。所以传道人的这个讲道的艺术，真的，这个准备一篇信息不是随便就准备，真的是要，哦，真的要这谨慎呢，谨慎。有时候真的要见识到，好像是我主圣灵，你让我能够把我解释的时候，把这个福音带出来啊，啊。弟兄姊妹，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听到没有啊？我是主你的上帝，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作上帝啊？你到底上个礼拜你有多少时间来祷告，心里面有没有敬拜我啊？有没有让我居首位啊？还是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银行的账户居首位？到底是谁居首位？你说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把他当上帝，还是你自己就是上帝？这是律法还是福音 ？OK， 那如果我说弟兄姊妹，今天的题目是我是主你的上帝，我是主你，你需要什么？你一定要来找我。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痛苦？你心里有什么创伤？你都要告诉我，因为我要医治你，我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要安慰你，我要给你平安，我要这个是。律法还是福音 ？OK， 福音是神要给我，对不对啊？一切的好处啊，他不留下任何好处不给我们的。所以，因为他是上帝，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可以给我们，了解。所以，问题是这样子。卫斯理也讲过一句话，这个你要记下来，因为你是卫理会的。OK， 卫斯理讲一句话，他说。在他说每一个要求 every demand OK， 在上帝的律法里面每一个要求在福音里面就变成礼物。这个我们下个学期我们讨论福音神学伦理学的时候，福音神学伦理学跟人生观，我们会讨论讨论这个比较多一点。 OK， 每一个要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个是在律法里面，这个是要求，谁做得到？谁可以做到这个？在律法里面这个是要求，但是卫斯理他说在福音里面这个就变成礼物。 You shall， 这个英文比较清楚， You shall， 这是要求还是应许？No， 看你怎么解释。You shall go to 夏威夷啊，度假两个礼拜，住在最好最好的旅馆里面，每天是 You shall， I promise you， You shall。OK， I'm not really promising you that， but you see， You shall have functioning. That can be a promise. You say, you shall, that can be a demand. 了解吗要求地面，所以卫斯理他说 You shall 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在律法里面是一个要求，在福音里面是一个应许。 You shall love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mind and soul and strength. Oh, OK,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一个传道人，我们要做一个教会的同工，我们要做一个区牧 ，OK， 区长，一个小组长 ，any 服事，任何服事，我们的工作是怎么？是用神的话来造就，来给人生命，对不对？要给他们生命。那问题是我们用福音这样做，不是说我们决定给他们哪几段经文，也不是说我决定在讲道的时候，在分享在小组里面，我分享哪几段经文。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机械化，是你自己又要从你自己的生命，然后把那个好消息带出来，那个信息带出来呀。所以说律法跟福音，你可能不会，你大概不会在你的教会里面直接教导他们这个神学观念，律法跟福音啊。但是你用这两个工具，你每一次处理一段经文，你每一次分享神的话，你要一定要用这两个工具，而且要弄得很清楚，你是用律法还是用福音 ？OK， 要不然你就如果把它搞混呢，混杂，还有这个混乱呢 ？OK， 哇，就很麻烦。OK， 所以这有一个19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Carl Walther， 他就写这本书《律法与福音》的《Law and the Gospel》。后来我们的这个有杂音呢、啊，嗯，
音箱有杂音，
音箱有杂音、啊，我讲小声一点 ，OK， 弄小一点 ，OK。所以那然后呢，我们就这本书就翻成中文的时候，《律法与福音》，OK。其实他是做一个 summary， 他是从里面抽，其实这原来的那本书很厚很厚。我在神学院用的真的很厚，那他们就变成一个比较薄的一个小册子。那个小册子现在是因为买不到，在香港，所以我们就引印他这个，他有很多很多的论题，20几个、30几个论题，说主要的是要让你了解怎么样用律法跟福音用的正确，不要用错。OK， 那不晓得你们昨天有没有时间看这几个论题 ？OK， 第一个论题是什么啊？第一个论题。第一个论题，他说什么？他说整本圣经可以归纳，整本圣经只有两个信息，两个教义 ，right? Two doctrines， 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很多不同的内容，有历史记载，有教导，有诗歌，有比喻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学，很多不同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只不过是一个媒介，主要的是要透过这个内容传信息给我们。他说福音里在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信息，要么就是律法，要么就是福音。不管讲比喻、讲故事、讲历史记载、教导、讲诗歌什么 ，anything， 它只有两个信息，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那律法跟福音的分别不一样是什么 ？OK， 第一个。他说律法跟福音的不一样，不是一个是从人来的，一个是从天上来的啊，一个是从人，一个是人的道，一个是上帝的道，两个都是从上帝来的。律法是从上帝来的，福音也是从上帝来的。 OK 第二个，他说他们律法跟福音不一样，不是一个是必须，一个是不必须要，对不对？两个都必须，不是说一个是必修，一个是选修，啊，两个都是必要的。OK， 第三个，他说律法跟福音的不一样，不是旧约跟新约，这个我们都上个学期都讲过，对不对？旧约也有福音，新约也有律法。OK， 第四个，他说他这两个律法跟福音不一样，不是说他们的目标不一样，他们的目标是一样。都是要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在里面得救得生命，对 ，OK。律法的目标也是这样的， 福音的目标也是这样的。OK， 还有他说不一样，说律法跟福音没有矛盾，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听起来我们会觉得有点矛盾啊。但是他说这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还有他说他们的不一样，不是说一个是给非基督徒，一个是给基督徒，不是说律法给非基督徒，福音给基督徒啊，不是说福音给 非基督徒，律法给基督徒啊。非基督跟基督都需要律法，也都需要福音。OK， 那所以 OK， 那他们的不一样是什么？律法跟福音不一样是什么？
福音使人得救，律法定人的罪。
OK， 那 well， 但是你 OK， 可是按照他写的论题，他们的不一样是什么？
启示方法。
启示的方法 OK， 福音跟律法启示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 ？OK， 他说律法本来就不需要特殊启示，不需要圣经，人心里面就本来就已经有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对不对？没有圣经，还没有基督教，还没有耶稣，还没有圣经之前，中国人都知道要孝敬父母啊，知道不可以奸淫，也知道不可以杀人，不可以说谎，不，这个基本的律法本来就写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他说这个你不需要特殊的启示。那他说福音是需要特殊的启示，福音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启示，你一辈子你也猜不到福音这个信息呀。Yeah. 他说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律法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跟一个人讲律法，说你应该做得好一点，他都会点头，他会同意，对，我知道我应该这样做，应该孝敬父母啊。他说对，没问题啊，我不应该说谎，我不应该发脾气啊，我不应该杀人，我不应该偷窃什么，他会同意。可是你一开始 他会同意，可是你如果跟他讲福音，他会开始生气。那是奇怪啊，你给他这么好的消息他会生气啊。那你给他律法他不会生气，他会说对我知道。他会同意。了解。所以他说人本来就知道律法。这个是一般的启示，自然的启示，可是福音是需要特殊启示，需要超自然的启示，上帝启示。OK。那么第二他们不一样是什么？他们的应许是不一样。其实应许是也没有说不一样，但是得到这个应许的方法不一样。律法是应许说你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你就可以上天堂，你就可以得永生，可以得救，对不对？那福音的应许不一样，福音的应许说这个是也不要说你如果信，我觉得要小心呢，有人听到这个他们就觉得这个信就是上这个就上帝怎么这么小气啊，你信我我就救你，你不信我我就不要你，这个很容易被人误会，所以不要太快抵达信任。福音的应许说这是一个礼物，这是一个白，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礼物，这是上帝要给每一个人，每人人都要给，所以这个应许是不一样，对不对啊？无条件的可以成为上帝家里的人。 OK， 应许。那恐吓也不一样，威吓，福音跟律法的威吓也不一样。这个威吓是不一样是什么？是这个律法的威吓是什么？
没有
律法的威吓，很多威吓就是你如果没有遵守，你做不到，你就要灭亡。福音没有威吓 ，right？ 福音里面没有任何威吓。OK， 那然后呢？福音跟律法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功能跟他们的效果也不一样。律法的功能跟效果是什么？律法的功能是叫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那这个很少人不同意我应该做 OK， 叫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可是律法没有力量是你可以做，是你可以做得到 OK。 律法只能够表现把你的罪这个显出来，把你的罪显出来，可是律法对这个罪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律法的，如果律法真的讲到 讲到极点就会产生绝望，绝望，因为他把你的罪显出来，可是不给你任何解决的办法。所以啊，律法可以，也许一个人真的知道律法，他也许他最多可以觉得很后，很遗憾，很后悔，很难过，可是不给他任何安慰或者是盼望。 OK， 那福音的功能跟效果是什么？福音的功能效果是，福音是可以说是他要求信，可是他同时也赐给你信心。所以为什么他们不太喜欢讲太多什么叫信，因为按照圣经所说的，连信也是他给的。 OK， 连信也是他给的。像我的孩子说，你这个石头你要买吗？哦，这三个石头合起来170块， OK， 他就给你这个钞票，你可以用这个来买。哇，哦，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超级市场有这样的好的好消息，这比杜老爷冰淇淋好，对不对啊？可是我看到，我觉得神的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已经好到那个程度，说真的，他说你只要相信，你就有。然后呢，那个信你也可以跟我要，我也会给你。OK， 不要想太多什么自由意志，这个下个礼拜我会跟你们讨论。OK， now， 一方面，福音里面没有任何控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谁能够定我们的罪？谁能够控告？罗马书对不对？第八章，那就没有控告，所以福音就除掉我们的惧怕，是给我们平安跟喜乐。OK， 那福音也没有说要求你要行善，没有说要求你要行善你才能得到福音，可是他会改变你，给你一种力量，一种爱跟力量。圣灵，我们既因信称义，就与神和好，记得吗？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与神和好。然后第二、第三、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记得吗？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啊，这个我们基因是称义，这是开始。然后呢，到最后整个过程的结果是说，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你心里面啊，你就爱神也爱人，因为你先被爱。昨天有人提到说，什么力量可以产生爱？就是先被爱，先无条件，不管你爱不爱我，我爱你。我们是，你即使是我的仇敌，我们本来都是他的仇敌啊。我爱你，所以有人说福音是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是说你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使我不爱你。你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使我不爱你。还有，你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使我更多的爱你。所以这个讨上帝喜欢，不晓得你们昨天有没有时间看我那个主日崇拜那个信息啊？还没有看，就是说，我可能严格的讲，我不是讨上帝喜欢，我们做上帝喜欢的事情啊。我们说上帝喜欢 ，we do 这个讨，我这个讨，我就是中文这个讨，我就如果能够想办法用别的翻译比较好一点啊。我们 we do what is pleasing to God， 我们可以，我们做的事情可以使得他很高兴，上帝有感觉，上帝有情感呀。God has emotions， 我们做的事情可以使他高兴，可以使他喜欢。可是这个人不需要讨他的喜欢 ，you see。他已经决定在创世之前，已经决定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已经宣告你是我的。因为父对子宣告这句话的时候，你们知道，你说圣的神学啊，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所以在我既然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在世界他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在他里面，所以他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发生。 同样的事情，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在爱里面啊。所以当父对子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也对我说，因为我在爱里面，他也对我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跟你们讲那个邝建雄牧师在新加坡的那个小组教会，然后他讲，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儿童圣经的翻译，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他说他差一点昏倒了，他从来没有听过，他父亲从来没有对他讲过这样的话，也没有表示那样的意思，他从来不知道他父亲对他的看法是什么。后来他就，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哇，这是 That's OK。 所以你既然不能做任何事情使我不爱你，你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使我更多的爱你，可是你做的事情当然可以使我难过，也可以使我高兴。 You see， 在讨那个让我们要做的事情，要让他喜欢，让他快乐，让他高兴，这个是没有问题。 OK， 这个是成圣。我现在跑得太快一点，但是 OK， 所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需要，我要给他不同的药，对不对？需要律法的就要给他律法，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下学我要有的时候，你一个人需要律法，你要给他律法。我非常不喜欢给律法，但是我有些经验，律法要很小心，因为律法是叫人死。我有一次我不得已不能，因为我是传道人要传承的话，他在那个情况他需要律法，然后呢真的就差一点就产生很非常非常严重的结果。所以我不是随便给人律法，除非你的律法就是你除非你也你的你是比较律法乱讲，就骂人，那个不会太那个，反正就是非常麻木而已。但是 OK， 所以不需要律法的人还是要，可是要用很大大的爱心给他律法，甚至然后你真的需要给一个人立法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爱心，比福音还更多的，要让这个律法产生好的果效。那需要福音的人，他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也有时候耶稣也会给律法，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些人，有时候他也会给他们律法。他会说祸灾，有没有这个祸？我们以前。The Seven Wolves， 以前我们华神的院长林道亮林牧师，因为他是浙江人啊，然后有时候他讲了，我们实在听不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这个们七个鹤脊，鹤脊，那我们听鹤脊什么？鹤脊，他说就让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祸灾啊，祸灾。耶稣说鹤脊，那个祸，耶稣也有讲律法。但是我相信耶稣讲，我相信他是掉着眼泪用爱心讲律法。可是对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啊，他心里面圣灵已经做那个工作，使他自己责备自己啊，使他自己为罪为审判为义责备自己，妓女娼妓虽利税吏，你知道当时的税吏就是混黑社会的，对不对？他们以色列人没有一个正当的正派的，没有一个正派的人会做税吏，所以他们都是那个这个混黑社会的啊，都是那个不要脸的啊，这个税吏啊，什么税吏、娼妓这些很不好的糟糕人，耶稣。你从他的一举一动，从他的作风，他就是挨近他们，就是要，就是没有任何的控告，没有任何的恐吓，没有任何的，就是爱呀。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论题。我们因为时间，我们要快点。OK，那你用这两个工具，你其实一个传道人，我觉得就像一个医生。我觉得你如果认识你的羊。你认识你的羊，其实不一定是个别的协同辅导的时候，我认识我的，我越认识我真理堂的羊，我觉得我的主日崇拜的信息越能够真的碰到他们的需要。 我发现，那我你要做一个好医生，你要带那种医治那种新生命给你的养的时候，你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律法跟福音，用的对，用这个东西两个用的对，所以 OK， 那他说这两个道是照亮整本圣经。他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两个道律法跟福音，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充满矛盾，你不知道怎么看，没有办法看，你会觉得这个好像就变成一种封闭，这本书好像是一种封闭的书，你没办法打开，因为你打开到这里，好像上帝说他要定世人所有一切世人的罪，没有例外。哦，打开到这里，你看到好像上帝说他要赦免世人所有一切世人的罪，也没有例外啊。那你打开到这里，你就看到我们要得永生是遵守律法，完全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永生。那然后打开到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好像我们得永生跟我们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来，他们说父母说我不知道怎么看圣经，我不知道怎么看圣经，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上帝好可怕，可是有时候也看到耶稣好像真的是很慈心，也不知道怎么看，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律法跟福音这两个道，因为这两个道是彼此 they are mutually exclusive， 律法里面没有任何好消息，律法是100%坏消息，100%。那福音里面没有任何坏消息，福音里面是100%。那问题很多时候问题是我们的律法不纯粹，我们的福音也不纯粹，我们的律法里面也有一点妥协啊，这个还有，那当然我们都是罪人，可是上帝也了解，也不一定啊，他也知道我们偶尔免不了啊，会软弱什么，这个不是律法，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律法是你们都会该死啊，我也一样，那所以说一定要讲得很清楚，你所以我说，如果你不知道律法，你会觉得是你们太矛盾，打开这个地方。你看到耶稣说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父的面前也不认他，不要他，这是律法，绝对100%，对不对？叫你绝望，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就不要他，我以后也不会在父的面前认他。那然后再打开这个往后面翻几章，彼得不认主，不止一次，三次不认主，然后呢？怎么样？在提比利亚海那边，约翰福音，你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些故事，耶稣彼得他说我要去捕鱼，为什么他要去捕鱼？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完了，我要回到我原来的那个本行去抓鱼啊，我现在没有资格做主的门徒，我也听得很清楚，也是说不在这时候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他就说他已经他我没有资格做耶稣的门徒，他捕鱼不是逃避啊，不想去传福音什么，根本谈不上什么传不传福音，他是已经没有机会，永远再也没有机会，他回去上班啊。然后呢，耶稣来的时候，哦，彼得第一个反应很兴奋，对不对？他跳到水里面，可是一上了岸，好像。突然就记得哦，这个现在没有我的份儿啊，现在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耶稣给他们准备早餐呢。我想其他的门徒大概坐在那边多多少少跟耶稣讲话。我自己猜彼得大概就是在一边，大概就是在那看他们跟耶稣吃饭，他们跟耶稣讲话。 彼得就在那边，然后到最后，耶稣把他带到一边了，对不对？耶稣把他带到一边说，你彼得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他说你想不想说你爱我？这个是彼得，他以为他永远再也没有资格可以说这句话，对不对？他不是不想，他不是不爱主，他以为他永远再也没有机会可以说主，他最想说的就是这句话。可是他说我没有资格，所以耶稣就说你想不想说爱我？说出来没关系啊，说出来你爱我，再说一次啊，再说一次啊，没关系，你要说多少次我都接。后来到最后他说，主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哦，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对不对？这个是好，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好消息，好到一个你不可能想象的一个地步。好消息，耶稣没有，他没有说，彼得，我来跟你检讨一下啊，你记得不记得你那次的，你有没有不认我的啊？你不认我几次啊？记得吗？很多人的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这样，或者说耶稣来啊，这彼得你怎么没有去传福音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嗯，你怎么你没有去传福音啊？去钓鱼啊？什么？嗯，就责备彼得，然后彼得觉得很惭愧啊，然后就说啊，是啊，是啊，是啊，主啊，我爱你啊，我要顺服你，要去传。这个根本就没有抓到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段经文的是圣经里面最好，再也没有好，没有再好的好消息。就在这段经文，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耶稣自己说，你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不要你。可是这个是律法，对不对？律法是百分之百叫你绝望，没有任何盼望，没有任何希望，百分之百坏消息。那福音也是百分之百好消息啊！对，律法是说你应该现在跟我无分，对不对？跟我断了关系啊！可是上帝他可以说，我也是律法的主啊。如果我要说你的罪赦免了，我可以说你的罪赦免了，我有权柄啊。为什么耶稣那么他强调他有权柄，对不对？人子在世界上有权柄可以说你的罪赦免了，马可福音第二章，他为什么那么强调他有权柄？因为他要用他的权柄来给你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如果没有权柄，你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相信，对不对？所以你了解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吗？了解这个里面，你如果要用这段来传一个主日崇拜的信息，你绝对不要用这段来。你看弟兄姊妹，你到底爱不爱主啊？耶稣问彼得，你到底爱不爱我啊？你都没有去传福音啊，去钓鱼什么？这段经文里面的信息不是这个信息，这个里面的信息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的好消息。是说彼得他以为他已经在世界上再也没有机会可以说主我爱你，我要做你的门徒，我要跟随你。他心里面最想要说的就是这句话。他说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耶稣他说 Come on，再说一次，你不管你要说多少次，你就说出来。每一次我都会很高兴接纳，了解吗？这个是律法跟福音。如果你不知道用这两个工具这样的用，哦，你主日崇拜的信息啊，或者一个任何的一个小组什么这个分享什么的话，就变成好像宗教哲学啊。那这个关系，然后从那个时候以后，彼得他知道神对他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爱，彼得他一辈子就跟随耶稣，奉献给耶稣。你不需要打死他，他也不会再离开耶稣，对不对？他也不会再不认耶稣啊。 OK， 所以这个律法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你知道福音是多不可思议的，多不可能的事情。OK， 所以OK， 用这个来照亮整本。所以我就觉得，我最近看到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很感动。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碰到彼得之前，耶稣对那几个姊妹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加利利，跟我的弟兄和彼得，不要说我复活了。我对那句话很感动，因为耶稣大概知，不是大概，耶稣一定知道其他的门徒知道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会多多少少会蛮高兴，会再回复盼望。可是彼得会以为已经没有他的部分，所以他特别，他说你去跟那些门徒特别要跟彼得讲，哎，我就高兴，很高兴，就让彼得知道我没有丢弃他呀。后来就在提比利亚海那边，其实也彼得又跟他们在一起，也已经不简单啊，不容易。可是他还是以为大概没有我的部分，然后耶稣就把他带到一边说：“怎么会这样想啊？你跟我的关系一点都没有改变，你是我主要的同工啊，啊，你是我主要，你是 Rocky 啊，我的你是磐石呀，啊啊，你要做这个教会的主席，啊，哇 ，OK， 那所以 OK， 第五个论题，他就开始说把律法跟福音。”这个讲的分的不准确，对，他就开始列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的例子，把福音跟律法用的分的不准确。OK，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把福音变成一种新的律法，那耶稣就变成一种新的摩西，记得变成新的摩西。那这个第二个摩西比第一个摩西凶很多，对不对？第一个摩西不说不可以杀人，第二个摩西说连发脾气都不可以，对不对？第一个摩西说不可以奸淫啊，第二个摩西说连想不可以想。OK， 所以就把耶稣当作第二个摩西，你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OK， 这个是天主教，十六世纪的天主教。OK， 如果你信耶稣，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他会考虑要不要救你啊，然后就看你的表现怎么样，你的善行，你的善功，你如果你在这样记得功比过多，那就可以得救；如果在这样记得过比功多，那就很抱歉，没办法啊。大概 OK， 这个是把耶稣的福音当作一个，我把耶稣要把当作一个新的律法。OK， 这个不需要。OK， 那第六个论题很重要。第六个论题是什么？第六个是，如果你的律法不是百分之百。律法，绝对的律法，叫人绝望，没有任何盼望的律法。如果你的福音也不是绝对的，白白的礼物跟应许，无条件的给你，他说这个就很糟。如果你的福音里面有一点律法，啊，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不一定。哇，我最怕这种福音，对吧？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可是不一定进天国啊。天国是，我得永生，可是不一定得生，或是灵得救，魂不得救。我听过很多奇怪的一些不一定的福音啊。 OK， 福音是百分之百一个礼物，那律法也百分之，如果是百分之百，如果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就不要他，不是说我就不一定要他，看他的不认呢，严重不严重啊？也许我多多少少会了解他，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不是律法，这是道德主义哈。律法的 moralism 什么样？律法就是百分之百没有希望 ，you see？ OK， 然后呢，第七个是说次序如果不对的话 ，OK， 次序不对的话，如果先讲成圣，然后讲正义 ，OK。就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上帝就称义啊，你像改变这个进步啊，除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什么，然后呢，到一个某一个标准，上帝就称义 ，OK， 应该是先称义，然后成圣 ，OK，I don't know， but 秀金刚刚跟我说是。先上车后补票 I don't know if that's it's not exactly but 你一定要先上车 我昨天提到那个孩子 OK 被绑架对不对绑架四五年在外面这个跟那个黑社会的这个学习抽烟学习这个脏话骂三字经啊这个不好的行为说谎啊这个偷窃什么回来第一个你是我的孩子Right? 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个事实。那现在你要学习我们家的文化跟那个文化不一样。但是我有办法使你会很喜欢我们家的新的这个文化。不是说我看你半年一年再决定要不要你。要不然就把你送回去。送到那个黑社会没有你是我的孩子了解 OK 所以如果你的次序是先成圣然后称义不对先有好行为然后有恩典那就不对应该是先有恩典然后好行为 OK 第十个论题啊 OK 第十个论题就是那个我们说信是什么 OK 如果信是你把信第十个论题，如果你信把它当作是一种理论，接受圣经里面的真理这个道理，我说我比较担心很多北美华人教会就是搞宗教哲学研究，对吧？看圣经就是哇，就是很多理论上的道理，没有遇见到耶稣啊，对呀。不过我也碰到一些教会不一样啊，一些教会真的不一样，哎，我一看一进去你就知道就不一样呀。OK， 那 OK， 所以这个如果这个是 notitia 知识或是 assensus 是同意，不是 fiducia。OK， 那第十三个论题，如果你传信息的时候，你讲的信好像是把它当作是信是你可以自己。做你可以自己决定我们有时候我们华人教会咱们华人教会 OK 我也不是说批评别人哈我说咱们华人教会哈了解吗哈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太强调那个觉知怎么样有时候那个觉好像这个哦 OK 最后机会啊最后机会啊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要举手最后机会给你这个可以举手因为把它当作是你可以自己做信不是你可以自己做以弗所书第二章是上帝给的所以他说这个信不是说你就叫他信叫他信叫他决定信他说一个好的传道人昨天给你们讲一个好的传道人可以讲一篇信息五十分钟一直都不提信这个字那讲完了很多人要信啊，有了解吗然后因为他不说叫你信我劝你信啊，要说服你信然后就说让你知道这个耶稣是多可信的这个耶稣真的棒是而且很多很多人可以做见证 呀，他是可信。所以当然我还没有尝试说讲一篇道一次都不讲信这个字， I don't know， 我有没有讲过这样的道，但是我同意他的观念，他的观念，如果你把福音传得好，他就有圣灵，就用这个道在里面创造信心，给人信心。OK， 所以要小心，不是又不 OK，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律法，你这个你家人信你所爱的，你所关心的一个家人，你跟他讲20年，你跟他你还没有信，你要信耶稣，你越讲你越要信，他越不愿意信，有没有这样？为什么？这样信就变成一种新的律法。律法还有一个，你们记得不记得？律法还有一个功能，讲律法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会使得你更想要犯罪。有孩子的人，有没有孩子啊 ？Anybody here 有孩子 ？OK， Ruth 有孩子，你的孩子两岁的时候，两岁的时候，你就大家看这个墙壁上这个插座不可以摸啊。你还没有讲还好。你不讲他不觉得那个是，你一讲他就这个东西就变成非常有兴趣，整个房间里面最精彩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啊，他就很好奇。所以保罗说还没有律法我不知道什么叫贪恋，还贪什么贪婪 OK， 律法来了在我里面就产生罪，更多的罪，更多的操作，律法来了我就死了。OK， 律法叫人死。OK， 所以你越叫他做这个不做那个，他就越刚硬，他就越想要做。OK， 所以如果你把福音当作一种新的律法，把信变成神的要求，然后就跟他说你只要信，很简单的，很简单，上帝很合理，他只要信，没有别的。就要你信，你信，那你跟已经我跟你讲这个福音跟你讲了10年、15年、20年，你还没信，哦，他就你越讲越久，他就越不要信，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说把信当作是你可以说你把这个福音讲的够好，讲的够清楚，哎，他就要信 ，OK。然后呢，如果你第14个论题。OK， 第四个论题差不多了。如果说信把它变成是上帝的条件，把上帝的条件，不，所以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解释什么叫信？你一解释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你说条件也不是条件，可是你还是要信。可是 OK， 你如果要的话，他会给你这石头，你要买吗？啊，你就用这个钱来买，我给你这个钱。你是，就是这个。这个他们是要强调这个好消息，说 ，you know， just say yes， I don't know， just say yes。OK， now 第16很重要。第16，你如果让一个人觉得他越来越像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大概也就算是基督徒。OK， 他已经改变了一些恶习啊，一些不好的习惯，现在。他就慢慢的第16个论题，里面有16个，
没有
二十三跟27有，
25
没有16 OK， I'm sorry， 14是就把信当作一个条件，呀，信。OK， 不要解释一下。哦，那14、16没有？
14有。
16没有 ？OK， 对不起 ，I'm sorry， I don't know。我16怎么会漏掉？
14是不要把心当作条件。
Yeah， right， OK。那16是拿，所以你说，所以讲道的艺术真的，对不对？比如说我讲完了，我就说啊，到底我有没有讲？要走啊！我有没有把律法变成福音？有没有把福音变成律法？有没有把信当作条件？看你怎么解释，you know。第16个我觉得比较容易，如果你让一个人误会，他就越来越像基督徒，因为他一些不好的东西已经改变了，现在不抽烟，不吃槟榔啊，不喝啊， 你们中国大陆有没有槟榔啊？他一些不好的习惯，他不讲脏话什么，所以他就觉得他也应该算是一个基督徒。No, you see,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也许他外表的改变啊，但他没有信耶稣，他还不算是一个基督徒。OK, 最后一个第 OK 23跟25很重要。你如果要他们改变，要他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基督徒 OK, 要做一个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爱主啊 OK, 要他改变，是用恐吓威胁那种要求的方法，他说那就不对，但是用律法制造罪恶感，制造羞耻感，制造恐惧感，恐吓他，要他改变，做一个好基督徒，这个是不对，这个是用律法用的不对，了解吗？然后25，最后那个25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他说我们的传主日崇拜信息啊，成人主日学造就课程，任何的一个分享神的话小组，律法福音的比例要比律法多，比律法。我上一学期跟你们讲，我带那个认识耶稣班的时候，我就讲，我觉得我就纯粹讲福音，讲耶稣多好。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多好，你必须知道律法，你必须知道这些，你不能不知道。OK, 那可是我讲福音就是讲福音，那然后有很多人就决定要信耶稣。有一个人，他就那礼拜天晚上来找我，他说：“傅牧师，你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我是一个罪人到什么程度，你大概还没有猜想呀。”我说：“奇怪，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你们是罪人，我从来说你真的像你都是坏蛋呢、啊，你我都没有讲。”他说：“你们说我是坏蛋 ，you see。”所以福音要比律法多很多。OK, 所以现在你们觉得怎么样？敢不敢讲道？啊？我有一次在高雄，我教这个课，是不是密集班？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差不多每一个礼拜三个小时，差不多讲到这里是第五个礼拜。有一个学生，他是很好的传道人，华神毕业的，做十几年在那边做很好的传道人。他上这个课，他在走廊碰到我，他说：“傅牧师，上你的课越来越不敢讲道。”因为哦，这些错误我都犯过，每一个都犯过。那我说，那你放心，我也犯过。我也都 you know, 我也在努力，可是At least I know, 至少我知道我的方向，我的目标，我那个标杆 ,you know, I know what I'm trying to do. 你如果觉得上这个课越来越敢讲道，我就失败。你应该觉得讲道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你觉得越来越不敢讲道，我就成功了。Yeah. 还是要讲，可是战战兢兢的。真的是祷告准备说，主啊，圣灵，你差派圣灵光照我，要把律法用的对，福音用的对，不要搞混杂混乱，然后能够哦把那个好消息带出来，让弟兄们知道，哦，真的那么好 ，you know。我有一次做也是。It's okay. 我一直给个做，就是他是一个很心理很多精神方面的问题，很多精神方面，而且是因为从小就是哦，他的说功能不良的家，是你们不可思议的那个家什么，后来然后他就是很多问题，生理的一些症状，精神心理什么。而且生活会很糟糕，很糟糕，糟糕。有时候他会去做，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然后呢，回来我们就重新开始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那么有一次，他就把自己搞得真的非常糟糕。回来的时候， 我就说，那他说我，他说父母说要我怎么办？他说那我们就回到原点啊，回到原点，就我就跟他讲这个福音，你如果转向主，重新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旧事已过，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发现他不懂福音，我跟他讲二十分钟，差不多三十分钟，我就讲这个基本的福音，信上帝恩典，无条件的爱什么，然后就他就是不过你不能做任何，你不能做任何事情，是我不爱你。所以他说你要回来，你要回来，你要你他说我总不丢弃也不撇下什么，就是你要回来做我的孩子。可是他一直不懂，到最后讲差不多讲三十分钟，这么简单的东西讲三十分钟啊，讲完了他终于，我看他的好像他的眼睛明亮，他终于他说什么？他说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我就觉得。如果我的主日崇拜信息能够让弟兄姊妹觉得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我就成功了啊！如果他们觉得我讲的是当然的，我讲有一次有一个校园团契 ，I don't know， 因为校园团契这个就是台湾以前校园团契，三十年前校园团契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好，是因为教会做得很差。所以这个机构他们就做得很好，我也不能骂他，我也不能责备他们，他们做得很好。那有时候教会的主会崇拜，我、哦、真的是叫人睡觉啊，那个真的忘了。有个可是教会团体说你一定要去做礼拜，我们不是教会，我们是团体，我们不是教会，所以你信了耶稣，信耶稣一定要找一个教会要去做礼拜。他们就做礼，他们做礼拜，他们说做礼拜是坐礼拜，坐在椅子上，但是他们说，哦，然后那个有一个年轻人，他说牧师，我一定要来主会崇拜吗？那我说你的团契的辅导是怎么说？校园团契辅导，他说我一定要来崇拜，做主会崇拜。那我说如果他们说，他说可是主会崇拜的信息，他说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从小在教会里面，他说可是主会崇拜牧师讲的信息，牧师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可以告诉你他下一句话是什么。哎，我就想我主啊怜悯我，希望那个牧师不是我。I don't know。 但是如果你讲的主会崇拜信息，有时候我听一些主会崇拜信息差不多，我觉得他讲的每句话我差不多知道他下一句话是什么。 Really？我差不多知道。那如果弟兄姊妹这个他们来做礼拜，真的是做礼拜，坐在那边睡觉，因为他你讲的都是当然都听过了。所以我后来在那个认识耶稣班，我以后我就决定以后我每一次主日崇拜我要带一个认识耶稣班给这里的弟兄姊妹。我的每一次的主日崇拜信息就是看一段耶稣的故事，让他们觉得哦，耶稣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说，父母是你的讲道有很多改变。对啊，我就让他们好奇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耶稣为什么这样做，耶稣到底在想什么，耶稣到底他的耶稣坐在那边这个画字在地上到底是干嘛做的。我、哦、没有人睡觉啊，对啊，他还想什么啊，他哇就让他们好奇一些东西啊。对啊，然后就耶稣真的，耶稣的想法，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对不对？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OK。
刚才你提到那个论题第十，是讲说不要把信当作理论。
这是知识，这个圣经我都知道，圣经我都知道，我会背什么？可是那个不一定就代表说你信耶稣。You see? OK. Now.我们需要休息，但是有一次在华神上这个课，也是差不多到第五第六个礼拜，有一个同学在走廊碰到我，他说不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开始懂，他说我实习的教会 OK。我实习的教会我一直觉得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他说我现在发现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他说他就拿那个周报给我看，那个周报第一页上面牧师是这样写， 他说第一页上面，弟兄姊妹，信耶稣得永生，可是不要忘记，退后的、软弱的、跌倒的，主就不喜欢。如果我们不热心的侍奉神，就不可能讨他的喜欢。OK， 然后呢，开到第三页，他说，弟兄姊妹，主若再来的话，明天主明天再来的话，你敢见他的面吗？啊，OK， 了解啊。所以说，他说，所以这种信息有很多问题。按照我们刚刚讨论的好几个论题，他好几个错误，至少三四个错误，对不对？第一，顺序就搞错了，先给他福音啊，先给他福音呢，然后给他们律法，应该是先有律法才有福音，然后有福音，对不对？先知罪，然后知道罪的赦免，对不对？他现在信耶稣得永生没有错，可是退后的、软弱的、跌倒的、主必喜欢什么什么什么 ，OK。所以顺序先给他们福音，然后就把他们回到律法里面，叫他们死啊，对不对？顺序搞错了。然后第二个错误是什么？这个比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比例？信耶稣得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不错，这样就解决了。可是退后的、软弱的、跌倒的，主不喜欢你。如果不侍奉主，什么什么什么，哇，这个律法的比例比福音的比例多太多，应该是福音的比例多，对不对？还有一个，用恐吓、用威胁、用制造罪恶感、羞耻感来叫他们做一个好基督徒，这个没有用，对不对？没有，特别是最后那句话，我觉得太残忍。主若明天再来，你敢见他的面吗？这个没有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敢的话，那我是法利赛人，对不对啊？如果是不敢的话，你根本没有信耶稣啊！我一直很想去找那个牧师说，你这句话你自己怎么回答啊？你这么怎么？我很想去骂他，他说我是福音的，我是福音神学教授啊！我不要骂人。OK， 所以了解吗？这个工具用的对，非常有用；用的不对，可以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他说一直觉得这个教会有问题，他从第一天去，他可以感觉到这个教会有问题。我大概知道，我也去过那样的教会啊，要不然就是很沉重，要不然就是法利赛人啊，所以那个很累很累啊。OK， 我再讲一个，我们就休息。OK， 我听过这样的一篇信息，题目是周报印的题目是你的财宝在哪里？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你的财宝在哪里？我知道，我要挨骂。然后呢，他就。说基督徒今天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基督徒的金钱论。哦，我一听到这个题目什么论，我就最怕听到这个论了。这个主会崇拜的信息是讲什么论，这个是不是信息，这个是教导，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知道一定是律法，第二我知道一定是做神学教育，而且是乱七八糟的神学，一定是很糟糕的神学。什么论什么论什么论的基督徒的金钱论。哦，然后就开始讲一个例子。他说什么？他说上个礼拜我到一个观光饭店，在那边一进去柜台那边看到一个人，这个年轻人是我去年给他实习。去年在这里给他实习。可是他实习以后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就不见，没有再看到他啊。过了一年，我到那边看他坐在柜台那边，我一进去他说，哦，牧师啊，很惭愧啊，我很久没有去礼拜堂啊，是因为我是找到这个工作，现在在台湾找工作不好找啊，而且经济很不景气，然后呢，而且我在大学时就是读这个观光这个 戏，对不对？这个戏，所以光这个，所以我最需要的工作就是这样工作。可是啊，这个就是礼拜天要上班，没办法，所以我没有办法。所以他用一张说，你看这个人的财宝在哪里，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啊？你说他的金钱观是什么啊？你说他的价值，整个价值体系怎么样？然后就开始骂人，就开始骂，就是因为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对啊，所以教会很多很多工作不能做啊，福音也传不开啊，就是你太自私啊，你们都没有奉献，都没有实际奉献嘛，就开始 OK， 所以他就是用这个骂人啊。我听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啊，这个是律法主义神学，对不对？律法主义神学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道？有人就偷偷的点头了呀，有没有讲过这样的道？我希望您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哈。OK， 啊，可就是你们把钱当作比上帝更重要，你们把钱当作比教会生活更重要。OK， 所以他的方法是什么？他的方法是骂人，他的方法是制造罪恶感，是制造羞耻感。可是他所骂的人也不在这里。所以听的人也有的人觉得很过瘾，法利赛人对不对？这个牧师很有能力啊，很会骂人。Yeah， 可是他是特别喜欢听别人被骂，对不对？那他说骂的人也不在这里，所以别人有的人觉得很高兴，可是也说不定也有人刚好在那个时候，因为经济不景气啊。他们自己家庭的经济也有问题啊，有的人也可能也在那个时候也拿不出那个实际奉献，他自己觉得，也许我不要说是真的，但是也许他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奉献，像去年奉献了那么多，牧师在那边说，你看我们的今年的奉献，就已经降下，比去年的奉献降下，那他在那边，因为他也经济不景气啊，也许他失业，也许他没有钱，也许他觉得这是，而也许他也需要去兼一些别的工作，他礼拜三不能来参加祷告会，也许他不能参加小组啊，然后他就慢慢觉得真的他很多问题他都不敢告诉你，不敢告诉牧师啊，因为一告诉牧师一定会骂你，信心不够啊，你如果有信心你一定没有问题啊，或者他，所以他觉得做基督徒太难，后来慢慢就灰心、绝望、放弃，那就不要做基督徒，就不要到教会啊，就这样子，就觉得传道人都活在象牙塔里面啊，了解吗？所以我们传信息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啊。我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巴拿巴，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鼓励之子啊 ，the son of encouragement。和他去安提亚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就欢欢喜喜的用神的道鼓励他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欢欢喜喜的用神的道鼓励他们，我们是生生气气的用圣经骂死他们啊，骂死别人。那所以说我们，所以这个 OK， 我们先休息完，我讲那问题是怎么样从圣经里面用福音的方法把好消息带出来，使他可以改变，使他可以有信心，使他可以做主喜欢的他做的事情，陶桑尼喜欢是做他喜欢的事情，是他可以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是如果你第一个我 you know 我不以为我都会，有时候教神学你不要以为这个你不有的老师就是啊这个你们这个就是这些老师都会，所以我要教你们啊，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也在努力学习啊，希望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休息10分钟到4:10。